你还记得1974年民国63年时越南沦陷之后，向外逃亡的难民一波接着一波，他们的遭遇有幸与不幸，有的来不及逃出越南境内又被抓了回去，有的在海上漂流葬身鱼腹，有的虽然逃出越南但是没有收容之所，甚至被遣送回去。不过根据逃亡成功的难民所述的经验，如果达不成逃出越南的目的，可以请国外的亲戚或难民自己买鸟或鱼类放生，只要一次或两次就会见效，顺利成行。
猎枪口下猎人丧生，见报在51年4月上旬，有一笨拙的猎户青年，平日喜欢提着猎枪到山野中去猎捕鸟兽，一天上午闲着无聊，仍旧提起猎枪离家外出，但是不幸得很，在他离家不远的水田旁边他滑倒了，同时他的猎枪也走火了，子弹出枪时枪口恰巧对准了他自己的心脏，所以在砰的一声枪响之后，这位猎户青年便倒地不起了。
打猎的人啊，在古代往往会被猛兽拖去而遭到兽吻，鱼尸残骸则施于鸟啄，那是血债以血偿。现代猛兽几乎已经绝迹，猎器则犹较古代的锐利，所以打猎在古代是冒险，现代竟然成了娱乐，因为以其猛烈的武器对付弱小的动物毫无危险可言。但是绝不因为如此便没有报应，上面的事实便是最好的说明。
一年多前，美国的文学家海明威死了，全世界都寄予震惊跟哀悼，因为他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学家，但他竟然是用枪自杀的。为什么他会自杀？为什么他会用枪来自杀？至今尚是个谜。其实呢，因为他在生前最喜欢打猎，用枪射杀动物，最后呢再用枪射杀自己，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答案吗？
当然多数的猎人仍能好好的死去，只因为尚未临到他们受报。有许多人不是猎人也遭到枪杀刀杀，或者用刀枪自杀，谁能说他们在过去生中没有打猎杀害动物呢？
大智度论云，大慈欲一切众生乐，大悲拔一切众生苦。
戒杀与放生的行为包括哪些？
一、不亲手杀生；二、不教唆别人杀生；三、不帮助别人杀生；四、戒除肉食；五、不从事与杀生有关的行业；六、凡有拜拜，不管拜的是什么，一律用素菜、鲜花、水果，不用生礼；七、见人杀生应加劝阻，或用钱将领宰之动物买而放生，若劝阻无效或是他不卖，则应对被杀之动物起同情心，或能为他念佛号或往生咒更好；八、不虐待动物；九、自己戒杀放生，也劝别人戒杀放生。
戒杀与放生能得何种福报？
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说，人于世间慈心不杀得五福：一、寿命增长；二、身心安稳；三、不为刀兵虎狼毒虫所害；四、死后得生天上，寿命长远；五、天上受尽，再生为人则长寿而少病。其他在佛经及善书上所记载之放生戒杀福报有：一、遇有紧急灾难，易于逢凶化吉，脱困免灾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；二、 遇有医学上难治的所谓冤业病，能戒杀放生，配合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、修忏等佛事，虽不能百分之百有效，却常有不可思议之奇迹出现。三，凡有其愿较易达成，例如求生子、求平安、求功名、求事业、求消灾等。
屠夫肝癌偿还杀债。一谈到报应，我倒想起一桩真实的故事。几年前，有一家陌生人来见我，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，求我为照片中的男子诊断病症。我多蒙佛菩萨加批，使我略能从照片诊症，这事已经诊过数千人了。我不知道这家人是干什么行业的，但是我看到这个男子有肝癌，而且已经到了末期，在他的周围还有成千成万的猪、牛、羊、鸡、鸭等等，血淋淋的鬼魂向他索命。这个人是屠夫，我对这家陌生访客说，他一生屠杀了无数牲口，他杀的每一刀现在都需还债了，他现在每一秒钟都需忍受千刀万剐的痛楚，他患了肝癌，已经不可救了。这家人全都哭泣，承认我所讲的事实。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家人，也不知道他们的姓氏，更不知道他们的情况，但是我竟然见到他们的父亲被冤魂索命，而且过了不久他进了医院，医生证实得了肝癌，不久不治身死。这段故事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很多人都知道，这是我有奇能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这是佛菩萨借由我来向世人指出杀生的恶业确有恶报。正信佛子本来不上神通，不讲神通，但是佛力不可思议，有时也会偶然安排一些特殊的机缘来显示一二，这不是我所能管窥的。这家人后来到佛寺做了很大的超度法事，请了很多法师去为之念经，做完了四期，他们碰到我在佛寺，就问我，我们老爷现在升天了吧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呢？我的答复是没有。他们就说，不是做了法事吗？我说没有用，我看见他仍在刀山受罪，千刀万刀插着他全身，因为他自己不信佛法，他自己没有忏悔，他自己不念佛，他自己不肯接受佛力接引。并不是佛力不够，佛力是无边的，但是也要人发心向善，肯忏悔，肯接受佛力才行。你们不要以为一头杀生，另一头严僧念经就可以消除恶孽，因果是自造的，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因果的。
放生的实践。
随缘的放生，见到动物面临被杀或命危之时，起大慈悲心救他一命，这是最自然最有意义的放生，要把握机会去做，多多益善。
有计划的放生，由自己或委托放生团体做详细的生态环境研究，购买供人杀食的野生动物，到适当而安全的地点放生。这种放生最好委托有专用运输工具、氧气桶、无线电、前进观察员及安全人员等救生设备之有经验的团体去办，以避免物类再次遭到捕抓或 或是放生地点不适合，造成物命无法存活，导致舆论攻击及违反国家保育法规。
戒杀与放生是一体的两面，想借放生祈福消灾者，应同时实践断肉素食及随缘放生，教义达到愿望，教义而非绝对。若平时舍不得断肉，又不愿做随缘的放生，只想出钱托人放生来祈求消灾降福，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。但也不是说吃肉者放生没有功德，吃肉有吃肉之过，放生得放生之功，只是唯恐功不焉过，所求较难遂意。
若能劝导亲戚朋友，使他们也能吃素戒杀，这也是很好的放生功德。
周礼有云，天子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庶无故不杀犬豚。而唐朝的颜真卿、白居易等人曾先后奏请建放生池，凡此德政皆慈悲之道。所以周朝享国800年，唐朝290多年，这些都是戒杀护生的善报，非无因而至也。所以我们想要为国家奠基业，为世界求和平，为自身求健康长寿，为子孙求累世繁荣，应竭力戒杀如素。
我国唐朝乾元皇帝是一位慈悲的仁君，他也提倡戒杀放生，可是放生的鱼要放到何处呢？于是就想了一个好办法，传出圣旨命令，要地方建造放生池，全国各地方合起来，一共造了81处的放生池，每一个放生池呢，都刻有碑文，所立的碑文都是有名的学者、书法大家所书写的，例如颜真卿等名人，现在他们的字帖还流传在世间呢。
杀生，即杀自心未来诸佛；放生，即放自心未来诸佛。若放自心未来诸佛，即真念佛三昧。修此念佛三昧，是横转法华经1000000亿部也。欲集人心正佛心，转劫浊成净土，数莫于放生。放生一法，为阔于久，一杯水不救车薪火，唯设人各一杯焉，一杯不已，再一杯已，杯水多，车火未有不灭者。今杀运纷纷，并同分恶业招感，非慈悲三昧水孰能习之？
黄蜂市井免遭蛇咬。有一天，我因奉陪几位道友客串金忏的机缘，认识了一位许庄十妹老居士十妹姑。提起十妹姑的名士，在基隆市的各寺庙之间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一位很发心很虔诚的善德。他现在虽然已经70岁的高龄，但他仍及六根清净，形神饱满，健壮如中年妇女。十妹姑26岁丧偶，她凭着自己的意志和勤苦，终于度过了那段坎坷的生计。十几年来，她的子弟们不但已在基隆市11路86号开设一间商店，并在台北发展一处营业，另外还在新加坡以10000余吨的巨轮经营着一家航运公司。目前她已俨然成为一位大富长者了。谈起他奉佛如素放生的因缘时，他说他受到双亲信仰的影响，自幼即已信奉佛教，14岁时即已发愿实行终身素食戒杀。15岁那年农历的2、3月间，他从中立龙潭山路经过，在途中呢遇见一群村童 正用枯枝在焚烧一具蜂巢，他因不忍巢中幼蜂受死，心生悲悯，乃以囊中的钱币买取蜂巢，说服村童还至原处。九年之后，他24岁的时候，协助其夫在竹东南河经营煤矿。夏季某夜，他做例行的早浴，因矿山草寮暗无灯火，摸索走进水池，在将他坐实之际，突然一阵嗡嗡的鸣声绕头大作，他惊异地反身燃起火把来查看，瞥见一条眼镜蛇正盘卧石上，而绕头狂叫者乃是一群黄蜂。经他赶走毒蛇之后，蜂群才飞散远去。由于这次群蜂报警而免蛇咬之难，使他蓦然记起当年曾经救过幼蜂的一幕往事。他认为这次的逢险化疑可能是黄蜂们的知恩报德。可见万物皆有灵性，业海恩仇，因果不爽。从那天起，他便又发了一个终身月月放生的大愿，后来他并受了在家菩萨戒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仍然每个月都约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们进行放生活动。石妹姑，他不仅终身素食放生济贫，并诸般护持各戒坛道场，且严于修持礼诵。这次他请僧礼忏7天，功德回向法界有情，又布施10米3000斤，周济寒年中的贫困，其发心不可限量，功德自意不可限量。
正法念经曰：造一所寺，不如救一人命。
印光大师为民国以来净土宗一代大师，后世尊为莲宗13祖。大师提倡戒杀放生，不遗余力。诸多放生序论中，大师均极言戒杀放生之势力，劝勉弟子力行戒杀放生。自公录述则大师戒杀放生法语如下：一切生物，佛皆视之如子，救一物命，即是救佛一子，诸佛皆大欢喜。戒杀放生者，来世得生于四王天，享无极之福；若兼修净土者，只可往生于西方极乐国土，其功德实无涯矣。凡有欲家门清泰，身心康宁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者，请皆于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中求之，则求无不得矣。佛教东来阐明因果报应，令人戒杀放生，断荤吃素，即虫蚁蚤虱尚令户习，勿行杀害，何况于人。余向提倡戒杀放生、因果报应等事例，以期挽救天灾人祸。凡大圣大贤无不以戒杀放生、未晚杀劫以培福果，喜刀兵而乐天年之机制。人欲为眷属团聚，寿命延长，身心安乐，诸缘如意，正应发大悲心，行放生业，使天地鬼神悉皆明我爱物之诚，则向之所欲，当可即得。
印光大师放生十大功德：一、无刀兵劫。世上刀兵大劫，皆由人心好杀所致，人人戒杀放生，则人人全其慈悲爱物之心，而刀兵劫运亦自消灭于无形，此转移世运之绝大运动也。深望大政治家、大教育家、大农工家、大学者专家注意于此，力为提倡，必有绝大效果。二、吉诸吉祥。无人一发慈悲之心，则喜气集于其身，此感应必然之理。三、长寿健康。佛经云，戒杀放生之人得两种福报，一者长寿， 二者多福多寿无病。四，多子宜男，放生者善体天地好生之心，故获宜男之庆。五，诸佛欢喜，一切生物佛皆视之如子，救一物命即是救佛一子，诸佛皆大欢喜。六，物类感恩，所救生物临死得活，皆大欢喜，感恩思德，永为万劫徒报之缘。七，无诸灾难，慈悲之人福德日增，一切患难皆无形消灭。八，得生天上，戒杀放生者来世得生于四王天，享无边之福。若兼修净土者，真可往生于西方极乐国土，其功德实无涯矣。九，现在为人生极危险时代，盖烟酒之癖、恋爱之魔缠绕众人，如众生报恩，则诸恶消灭，四季安宁。十，动物由下级近于高阶之状态，与人类由野蛮近于文明之阶级相符合。据生物学家之言曰，凡生物皆应于外界之状态而生变化，如人人戒杀放生，则生生不息，善心相感，正似子孙代代相传，永远福寿。
戒杀可免报复，凡是有血气的生命必定都有知觉，既有知觉必定贪生怕死，喜欢向吉利祥瑞的方向走，躲避那凶祸杀害的境界。鸟兽、昆虫、藻尸都是这样的，假如忽然有人捉了他们杀害，他们的力量虽然不能抵敌，没有法子想，但是他们心中的仇恨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出来的。假如将要挨杀的时候，遇到有人买了他们放生，他们心中的感激欢喜也难以形容出来。纵然他们现在没有报恩报怨的力量，但是善恶的因缘已经结下了，那么在现世或者在下一世中，必定有不知不觉就会遇到的报应。即使他们不能立刻来报复，但是有人常行放生，有人常行杀生，天地鬼神是常常降临鉴察，必定对于放生的人降福，杀生的人降祸，切切不要忽略畜生软弱去欺害他们。世上的人不晓得因果，以为杀生吃肉是正理，是应该的，不晓得刀兵强盗水旱疫疾的利害灾祸，多数都是由杀生吃肉所得来的结果。假如有人果然慈念真实纯一，虽然同在这天灾人祸的大劫中，但是他们定能到处逢凶化吉，与杀生的人所遇到的境况自然完全不同。以前有一个小孩子，他的父亲带了来皈依，我问他喜欢吃肉吗，他说喜欢，我拿他自己的手指放进他的嘴里，说这个肉很好吃，你试试看吧，他极力推拒了，说吃不得吃不得。我说你自己的肉就吃不得，那么别种生命的肉为什么又吃得来呢？你现在吃得来他，他将来呢也吃得来你，到那个时候比你自己吃自己的肉苦毒更加万倍呢。因此圣人用中书的道理教化人，加到自己身上不愿的事，也不要加到别人身上去。无奈世人弱肉强食，习惯以为平常，几乎完全不晓得杀生吃肉是罪恶，是无礼。看见不吃肉的人呢，反笑说他是迂腐，是迷信。假如他这个人下一世变作鸟兽鱼虾，挨人捉了要杀，试问他自己心中仍然肯说是正理是应该，情愿充他人口腹呢， 还是以为杀生是罪恶，是无礼，永远怀恨不释呢？假如那时有戒杀护生不吃肉的人，劝这桌的人不要杀他，将他买了放生，他心中可会再笑说，放生的人是迂腐，是迷信呢？还是感激他救命的恩德，永生永世不敢忘记呢？人能设身处地的这样反复的想想，恐怕宁可吃自己的肉，万不肯再吃众生的肉了。可叹得很，人的本性原本甚善，人都可以做圣贤，人都可以成佛道，为什么违背正觉的道理，何乐那尘俗凡愚的行为到了这样的极顶呢？
广化法师现身说法。我在18岁的那年，为了抗日救国，走出学校大门，毅然参加抗战行列，幸蒙祖宗福德荫庇，只当了半年上士文书就升官了。从此在钱粮里面打滚，到我退休出家之前，我在政军两界做的大部分都是钱粮业务之类的工作。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我虽一文不苟取，然而近水楼台就近用起钱来便利多了。我有钱就饮酒食肉，造了不少杀业，清业满心，颇为不安，因此对金钱发生厌腻。后来出家，不愿数钞票，不愿存钱，实由于此。提起我饮酒吃肉的本领来，虽然不大，可亦不小。论酒量，一两瓶高粱酒喝下去，脸不红，神不乱，吃鱼吃肉更是惊人。定坐下来细嚼慢咽地吃上2小时，吃一两斤肥肉不叫生腻。我最喜欢吃鸡吃鸭，每餐都吃，怎么吃也吃不厌。一年吃下来，我们究竟吃了多少鸡鸭众生，没有统计过。但是有一次，我们住在浙江定海的西口，初到那里时，这村庄附近各地都可以看到鸡鸭成群。我每天都叫房东的大小姐为我们去买鸡鸭，交给勤务兵杀来吃，多则3-5只，少则1-2只。3个月住下来，这村庄周围5里以内的鸡鸭都给我们吃光了。有一天下午起大北风，我又叫房东小姐去为我们买鸡，她说，你还吃，这里5里内的鸡鸭都给你吃光了，你还要吃。我说她是因为天气冷，怕出门不肯去买，所以用这话来搪塞我。于是我自己带了一个勤务兵，在驻地周围4-5里路打了个转，果然没有看到一只鸡鸭。我才知道我竟吃了这么多的鸡鸭，不禁心里一惊，我造的杀业太大了。民国42年，我信佛了，在看过佛经明白因果之后，我急于勤求素食，祭赎钱谦。据我所知，在军中公开信佛、公开素食的，我是第一人，可是内心却大有后悔莫及之感。为求一心忏悔及弘法立生、将功赎罪，乃决意出家。也许因此一念之善，我今生造的杀业，幸得将重报折轻报，将厚报做现报了。民国63年端午节的前2天，我在南投莲光兰若的无量寿观中，上午8点钟开始拜净土忏。这时我闭关已将近2年多了，拜净土忏一已拜了9个多月。第一拜下去， 就觉得身轻起来，向着西方前行。走了不到几步，听到身后有很多鸡鸭的叫声，回头看去，见成千上万的鸡鸭分作三行追随着我。我沿着他们的行列往后看，约两里多路长，才看到他们的集合场，是在南头古车站的大广场上。那里还有牛、狗、猪等一大群在排队静候上路呢。再反观自己，我胸前抱只鸭子，在叫唤那些众生一呼一应。我看到这种情形，心想他们来找我算账了，不禁一惊，如梦初醒。我继续将净土忏拜完之后，生怕我会生大病，急敲钟声，唤来护官的刘文斌居士，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他，请他好好照料我，在最近期间不要远离。怎知道就在当晚，于禅房里平地一跤跌断左腿，虽经延请中西名医治疗，自己受尽无法言喻的痛苦，一切治疗终归无效，至成跛脚法师。这就是我杀生食肉的业报，我今向诸位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，虽然我悔之已迟，但望大家以我作为因鉴，各自警惕，早日戒杀如素，免道覆辙。
观无量寿经云，佛心者大慈悲事业，以无缘慈摄诸众生，发愿戒杀，难产得安。鄙人姓刘，小名春贵，家住台中市北屯区虽远路，今年46岁，在此仅将生平所经历的因果故事刊载于杂志，以化解冤孽，并其身体健康。鄙人因为前两胎都生女婴，遂发下心愿，如果第三胎生男孩子，鄙人坐月子时呢，绝对不吃鸡鸭肉的。哪想到一生下男婴，高兴之余竟忘了口头许的愿，再次的大杀大吃。没想到吃了一个月的鸡鸭之后，接着连续泻了一个月的肚子，真个把胃腹里的东西泻得一干二净，才善罢甘休。报应来得真快，而苦的还在后头呢。在即将生产第四个孩子之前，我顾虑家庭经济不太好，因此告诉婆婆要在家里生产。接生婆为我接生时，由于久久生不下来，被我的难产给吓坏了，顿时手足无措，乱了方寸。我在难产之余想起了佛菩萨的慈悲，遂口头许愿，如果仙佛保佑顺利产下婴儿，以后绝不再杀生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果真就顺利地产下一名女娃，我也医院的没有再吃鸡鸭的肉，甚至整个月只吃黑豆而已。过些日子之后，某一天早上，婆婆杀了一只鸡，拜过三界公之后对我说，这是我杀的鸡，没有你的罪，尽可放心吃吧。听了婆婆这番话呢，我遂张口就吃，味道还真不错呢。到了9点多，孩子吃过奶后竟然直吐奶，吐得面孔发青，顺势把我这个做妈妈的给吓坏了。我气急败坏地跑去告诉婆婆这件孩子吐奶不止的怪事。聪明的婆婆听了之后马上说，你今天中午不要再吃鸡肉，去吃你的黑豆好了。说也奇怪，下午孩子吐奶的事就这样消失了，因果报应真是不虚啊。
欧美各国100多年来就有两种大慈善的组织，也是欧美的两大慈光，一个是